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居民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3号，公元2003年9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表决议案。好莱坞著名影星李连杰抵达达仁萨拉拜见第17世伽玛巴。欧盟称西藏问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珠穆朗玛峰雪面持续下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表决了议案。本台消息，于本月10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抗坚义兄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今天已进入了最后一天。本月11号，议长贝姆炯烈公布了达赖喇嘛致议会的函件，函中达赖喇嘛提出了7条建议，要求议会就此方面进行研讨。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在议会中公布的当天起，议员分成3组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会，每组共有11人组成。本周2下午，各组成员向议会提交了研讨报告。今天在议会的最后一天，公布了就达赖喇嘛7条提议所表决的议案。有关7条提议中的第1条，取消达赖喇嘛本人直选议员的权利。会已经研究表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直选议员的权利，即从政治界、文化界、宗教界和社会界中有任命知名学者担任领导的惯例。直选也是符合民主制度，所以在流亡藏人宪法中继续制定由达赖喇嘛直选议员这一条例，但议员人数任命或者不任命即由达赖喇嘛决定。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中，第2条，选举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领导取消由达赖喇嘛任命一事；第4条，公务人员任命权、退休、延长工作、辞职等持内阁介绍信即可，务需向达赖喇嘛禀报；以及第5条，最高法院法官任职一事，制定法院选举小组进行投票选举，取消原有达赖喇嘛任命等提议，大会一致通过并表决了议案，其余提议略作改动进行了表决。大会制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任职期为5年，年龄期限为65岁。大会最后表决，上述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直接与西藏流亡宪法制度有关，因此修改后制定在流亡藏人宪章中。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李连杰抵达达仁萨拉拜见第17世伽玛巴乌坚赤烈朵吉。本台消息，在好莱坞享有盛名的中国明星李连杰这次悄悄来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专门拜见第17世伽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于1963年4月26号出生在北京的李连杰，闯荡好莱坞多年期间，曾多次出演过轰动全球的功夫影片。他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这次他不声不响出现在达仁萨拉，谨慎地避开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力。本月16号，李连杰前往达仁萨拉上密院，在第17世伽玛巴座前接受了长寿灌顶。昨天李连杰再次拜见伽玛巴并举行了私人会晤之后离开了达仁萨拉。据了解，李连杰这次抵达达仁萨拉后，选住在临近伽玛巴寺院的罗布林卡宾馆里。很多民众不知道李连杰的突然到访。前天他本想在达仁萨拉门罗赶集好好的逛一场当地藏人开设的商店，但是在步行几家商店时，被部分来自境内的流亡藏人认出后，纷纷抢着同李连杰拍照，使他汗流满面地逃离了现场。离开时他对每个人微笑致敬，其中部分人得到同他一起拍照的机会。李连杰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佛教圣地兴趣很大，并亲自参访过西藏，并为一名西藏僧人当起了经济资助人。 这次到访达仁萨拉后，他还前往莲花生大师圣地措别玛进行了朝拜。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李连杰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这次担任他在达仁萨拉的导游是一名僧人。李连杰在20年前曾拒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担任总统私人保镖的要求。他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在40岁之后淡出隐坛，钻研佛学。今年40岁的他正开始展开了他的佛教圣地之旅。李连杰昨天第二度拜见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之后，离开了达仁萨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欧盟认为西藏问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根据设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西藏流亡政府欧盟联络处消息，欧洲民众就中国政府长期践踏藏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破坏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问题上表示非常担忧。欧洲各国政府也一致对上述缺乏制止和保护的严重问题上表示担忧。事实上，欧盟就西藏的人权状况方面一直同中国政府进行会谈，并且同著名的政治界人士之间时常举行着有关西藏问题的研讨会。按照欧盟就西藏问题所持的统一立场，在几年里，为了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曾多次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同时表示对达赖喇嘛特使两度访问中国所营造的良好气氛感到鼓舞。达赖喇嘛特使给桑金泉表示，通过同中方领导的会谈，希望双方间能够建立一个互信友好的关系。根据消息，欧盟方面认为西藏问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并表示为了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更深入而广泛的发展，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早些时候，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再次强调了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自由的关注，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会上提起了这方面的问题。
欢迎收听本台设立的听众远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远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周围和13米以及19米千赫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vog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者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的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珠穆朗玛峰峰顶覆盖的千年积雪30余年来正在不断融化变薄，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 使珠峰的雪面高沉33年持续下降了约 1.3 米。报道说1966年中国第一次测量珠峰的雪面高沉值为 8849.75 米。1975年中国科学家测出珠峰峰顶雪面的高度为 8849.05 米，减去当年测量得到的峰顶 0.92 米的高深，最终得出珠峰高度为 8848.13 米。这一数据一直作为中国对珠峰高度的采用值沿用至今。1992年测得的珠峰雪面高程的最终计算值是 8849.04 米，而1999年第五次观测的结果则下降为 8848.45 米。新华社还报道说，中国科学家的陈俊勇说，八年中珠峰雪面下降的幅度并不均衡，并且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消长，夏天雪面向下降，而冬天大量降雪又使雪面增高，使雪面高度总体趋势是下降的。珠峰地区在印度板块推动下的整体抬升过程中呈波浪式的起伏。在长期的观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珠峰地区上升速率并非均匀恒定，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并且印度板块仍在向北推进，形成了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强烈变形的主要动力来源。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转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中国在这一暴动的后面，对于他们所可以想象到的任何人进行指责，再一次使我震惊。他们像一只受伤的狗，对任何人狂咬。他们曾在不同的时候试图指责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包括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印度政府以及现在成为对我的政府的描绘的西藏统治集团。他们不容许自己来认识这一事实，即只是人民自己自然而然地发起暴动反抗他们所宣称的解放，而西藏统治阶级远比人民乐意于接受这一协议。我到达塔兹泽不久，印度政府派来一列专车，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德里之北喜马拉雅山脚的摩苏里，并在那里安排我暂住。那是几天的路，也是值得回忆而难以忘怀的经历。每当火车停下，大批人聚集在这里朝着我们欢呼。我记起前次来访时印度人民对我的欢迎，但自然而然的现在更加热烈。那温暖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一则西藏谚语，痛苦乃欢乐之量尺。他们显然不只是来看看我，他们是来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我们一路如此，十分高兴地到达了马苏里，终于从那月的旅程和精神紧张状态中得以休息，在平静之中考虑着我们的问题。我在马苏里住了一年，直到印度政府向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住到必要的时候，即我至今仍居住着的一栋房子。它坐落在印度的西北边缘一个叫达仁萨拉的地方。在我到摩苏里不久，尼赫鲁先生先前看望我，而我高兴于能和他再做一次长谈。我在六月对新闻界发布了另一则声明，至此我从没有公开严厉地指责中共，因为我知道中国也有许多优点，而且无法以为中国完全不能理解性地进行谈判。但难民们涌出西藏，而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恐怖。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